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各位良院的同学，良友的听众朋友，非常高兴与您在空中又会面了。我是黄雅各老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课程是当代伦理学，本课是第19课，生物医学的伦理。当代伦理学总共有24课，是讨论探讨信徒面对当代社会与是非与道德的回应。那生物医学，我们上一堂特别讲到疫情以及疫苗有什么样子医疗的方式可以来医治。那事实上呢，病毒本身很少有什么药，那主要要靠呢是身体里面的抗体，所以呢主要是要有疫苗呢让自己身体里面能够产生抗体来对抗这些病毒。那医药呢就更进一步说，希望说能够不单单能够自己身体产生抗体，而且能够有药能够来医治我们的病症。所以生物医药是在近代科学当中非常重要发展出来的一个环节。因着这生物医药的发展，在过去200年时间来讲，再讲人的平均寿命差不多增加了20年，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神所赐给人的礼物。可是呢，在生物医学当中是不是有问题呢？新的科技也带来很多新的伦理上面的问题，包括比如说像试管婴儿啦、代孕母亲啦、人工受孕啦、器官的移植啦、器官的采集啦、基因的接驳啦、复制人啦、克隆人啦，那现在这些都是医学上不久会发展到的这些事情，不是说它能不能做，其实这些医学上面的科技呢很可能有一天都可以做得到，而问题是该不该做。所以这些问题的观点呢也可以分成两大派，一派呢就是世俗人文主义的观点，另外一大派呢就是以犹太教基督教的圣经为基础的观点。那每一个阵营当中也各有他们的争论，那我们就把这些争论呢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些。新的科技所带来新的生物医学的问题呢，主要就是人文主义是将人摆到神的地位，扮演神嘛。在世俗人文主义和基督徒的观点当中，最能划清界限的可以说就是在生物医学这些问题上面，因为在道德上做的决定并不是凭空做出来的，而是在一个世界观当中去做出来的。在决定什么是正确跟错误的问题当中，人类所扮演的角色呢，最能显示出在这两种人文主义以及基督徒的立场这两个立场之间的冲突。我们看到这两个立场，这个图呢我们可以来比较这两个当中最主要的差别在什么地方。犹太基督徒的世界观是有造物主，世俗人文主义说没有造物主。基督徒的世界观是人是神特殊的创造，世俗的人文主义说人跟其他动物没什么差别，都是进化而来的。基督徒的世界观说生命的主权是属于神，世俗人文主义呢说生命的主权是属于我自己，我自己要做自己主。基督徒的世界观是说生命是有神圣的原则，人文主义的世界观呢，世界上是以质量来看，你的生命的质量、生活的质量比较好的话，你就比较值得活。那基督徒的世界观说不可不择手段来达到目的，那人文主义的世界观说只要为了达成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世俗人文主义一再清楚地表达他们的信念，在人文主义宣言里面支持堕胎、安乐死、自杀，他们一边谈科技一边 积极的否认神的掌握一切。他们坚持我们必须要扩展科学方法的应用，面对着无数潜在的将来，我们必须决定追求哪一个。他们否认有任何的创造者或者神的帮助，并且夸口说没有神会拯救我们，我们必须自救，不受任何神学或理念的管束。从这个上下文来看，我们就知道生物医学的问题有关的立场的决定性就在什么地方。所以底下也是在这个人文主义的宣言里面的这个作者呢，他在有一本书里面他是这么讲，我应该对自己的命运负上责任而不是神，所以我们必须改造属于自己的伦理世界。我应当追求把盲目和具有意识的形态的道德改变于基于理智的道德，保存昔日最优良的智慧，但必须创新立新的伦理原则，这些原则要由结果来判断，由人生的经验来实验它们。所以呢，为了达成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所以最主要值得注意的就是要生命的质量。我们看到在发现人类的基因，我们叫聚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的诺贝尔奖得主叫华特森博士，他是这么说的，他本身是无神论者啊，他说改良人类遗传因子也是基于这所谓的生命质量的原则。他相信新生的婴儿应当通过证实其遗传因子健全的测试以后才可以被称为人。他说倘若婴儿出生三天后不能宣告他自己可以继续生存，所有的父母便可以以此选择让婴儿死去，免除不少的不幸和痛苦。所以他的立场说，如果你从他的基因里面检查出来发现他有缺陷或者是他不是完美的话，这你就不要给他饮食的话，三天他就会自然会去死嘛。所以对于生存和死亡的权利，世俗人文主义来讲，这主权不在乎神，是在乎人。甚至人可以有这样的意志，甚至说你这个孩子还没有成为成人之前，你父母亲都可以来做这样的决定。所以人文主义也极端的主张要安乐死，他说这个是要人要是活的品质最重要。所以人文主义相信个人是生命主宰的每一个显示，这个信念呢就引发了几个自愿安乐死的组织，而提供怎么样子用安乐死的方法来帮助了不少人能够安安乐乐的死去。对于创造来讲话，所有的人文主义都相信生物是自然进化出来的，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因此呢，在这个人文主义来看的话，优等人类是人类整个的责任。我们在前面几堂里面有讲到说，只有一条爱的原则的这样子理论观，主要是叫做处境伦理，记不记得 Situational Ethics 处境伦理观。那这个主要的支持者呢，这个人就是富勒切尔，他也是签署人类的人文主义宣言第二版的签署者之一。所以所谓他说爱的原则是什么呢，是人自己来判断我觉得什么是爱。他所谓爱的原则不是从神来看的，所以他相信对于那些有不良遗传因子又不肯自愿节育的人来说，强迫性的来控制这遗传是正当的行为，也就是能够达到目的不需任何手段。也就是说人类的遗传因子纯正只要达成这样目的呢，强迫绝育是可以做的。这是人文主义的观点与立场。弗勒切尔他就在他那本书处境伦理学 Situational Ethics 里面，他里面就断然说道，只有求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没有其他了。虽然大部分人文主义还不敢讲的那么坦白，可是大部分人都顺从了这个样子的原则。比如说有人说哎，能够发现能够治疗 Parkinson disease， 我们在讲到人工智能的伦理的内堂里面有跟大家举过这个例子，巴金森症。因为这个人的巴金森症呢，脑神经控制 让你的行动没有办法很稳定，所以手一直会发抖，脚会发抖，走路也会走不好，来写字都很困难。那有人就发现呢，事实上后来实际做实验呢，从来没有人能够讲到真正有这样的证据，说是不是可以用这个胚胎里面的组织，用婴儿哈还没有出生，婴儿里面胚胎里面的细胞与组织能够来医治巴金森症状。我必须要讲哈，实际医学上面都还没有任何的证明可以做得到，只是有人这样提出来，然后说用细胞的这个领域里面呢来做，还没有做到全人的实验呢，就主张因为在细胞的这个层面里面做的时候发现，哎，好像对这个巴金森的这个脑细胞有所帮助呢，所以呢他这样子是不是可以用子宫切除方式然后取出组织，或甚至于用堕胎的方式来取出婴儿，最好还是活的婴儿，用这样的活的婴儿的胚胎来取出来的这样子组织，取出来的细胞说不定会最有效，所以这个就叫做干细胞，用胚胎里面取出来的干细胞医疗法。在美国这边呢，已经不准用政府的或者任何公共的资金来资助这样子的研究，可是呢同时也用另外一个方式来鼓励不需要用从胚胎当中来取的干细胞，发现一样很有效，发现当中有个非常有效呢，虽然不是从人活的胚胎里面去，发现从脐带出生婴儿出生以后的脐带里面的那个血，现在发现价值非常高的，因为那里面可以抽取出来非常多的干细胞，发现呢不是用胚胎上面去摘取出来的干细胞呢，现在做的研究发现非常的有效，而且并没有杀死任何活的胚胎或者任何活的生命。所以我们对这个人文主义的医疗医学的伦理的评估呢，我们说生命的质量让自己人来当神，究竟什么是生命的质量呢？是物质呢还是社会呢还是灵性上的质量呢？怎么样来决定这个质量呢？是病人呢是医生还是社会呢？究竟谁能够得到这样质量的治疗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圣经里面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回的也是耶和华。神对摩西说，我使人死也能够使人活，神创造生命，只有他能够维持生命，所以我们没有权柄来夺取无辜的生命。除了圣经的真理以外，也有很多的理由。首先，生命不是由我们所创造的，所以人在地球上面出现以前，生命已经存在了，人的生命也不是因为人类活动开始，所以生命不是我们创造。第二，尽管我们的医学怎么样子进步，我们都不能免除死亡，所以人是没有办法控制死亡。第三，人既不能创造生命，更不能创造人的生命，所以人所有的才智到如今都只有创造生物学意义的化学品而已，人从来没有创造出真正生物，没有，从来没有过，能够创出来最多的只有是化学品，像氨基酸，或者呢用现有的生物的交配与接驳现有的生物，所以人类从来没有创造出新的生物，所以人呢怎么能够来掌握生命？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所以人也没有创造优等人类的义务，进化论觉得说整个生物是不断的在进化，其实演化的过程可以进化也可以退化，人并没有这样的义务要将所有的生命能够进化，所以绝不能为了追求目的而不择手段，我能够做并不表示应该做。基督徒对生物医学伦理的观点是，我们是侍奉神，我们不能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工具来操作生命，我们只能用神给我们的工具来医治，来改善我们的健康，可是我们不能去操作生命。所以总观来看，基督徒的观点，我们是侍奉神， 所以我们是自愿性的治疗。人文主义的观点是半衍生，是强迫性的治疗。我们是改善生命，人文主义是创造生命，我们是矫正生命，他们想希望能够再造生命。我们是维持生命，他们希望设计生命。我们来保存我们的遗传因子，他们希望能够制造遗传因子。我们是与自然来合作，他们希望能够来操纵自然。我们是来顺应自然，他们希望能够统治自然。所以追根究底，我们最重要的原则是神的主权、人的尊严以生命的神圣。而且我们知道生命是会必然最后会死亡的，一生的年日不过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转眼而逝，我们也如飞而去。诗篇90篇第10节。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到我们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是短暂的，不是永恒的，可是我们永恒的生命是我们的灵魂能够得救。就像我们在上一堂讲到的，最严重的100%致死的病毒是罪的病毒，那唯有一个医治，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100%的医治。所以爱是基督徒的伦理学的精华，对生命的爱，生命非常的宝贵。我们的原则是自愿性还是强迫性的？我们不能用强迫性的将病者并没有希望的能够加到他的身上。但我们也有同学希望说我能够提一提预先医疗指示。的确的，但是年纪大，像我自己66岁了，今年2022年66岁了，就六旺七的年龄。所以呢，老年人呢，我们慢慢有一天会要面临到死亡。我自己因为有很多年的事实上也有慢性的糖尿病，我父亲其实不到70岁就回天家了，所以呢，其实我也很有心理准备。我们知道说在生命在最终期的这段时间里面，是不是能够活得很好的品质，我们知道生老病死都是必然的。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允许我们像安乐死呢？以基督徒的观点，我们的伦理观，生命不是我们所操作的，所以我们绝对不允许的。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拒绝某一种方式的治疗呢，来延长我们自己的生命呢？我想这个是神应许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在美国，在很多的国家里面都可以你立一个叫生前的医疗指示。新加坡、美国，像在这边，美国其实每一州还不太一样，在加州这边呢，跟以前我所住的德克萨斯州跟加利福尼亚州有每州的州法又不太一样，都有可以在生前有一个医疗照护的事前指示。那我问过在我们国内的同学们，他们说其实也可以的，你可以自己立个遗嘱一样，然后呢，这个遗嘱呢，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还没有过以前呢，你可以将这个你的指示交给你的孩子。所以一般来讲，在去医院的时候呢，你的孩子可以根据你的指示，你最好是要书面写下来的，然后说你希望在医院里面最后到临终那段时间，你希望说要怎么样子的医疗你愿意接受，怎么样的医疗你不愿意接受。比如说我的母亲已经回天家了，我父亲是比较早过世，我父亲呢大概二几年前呢，将近30年前了，已经回天家了。我母亲呢7年前回天家，他在最后7年时间其实已经失智，老年失智。可是他在没有回天家之前呢，就是老人失智之前，其实他以前脑筋非常非常清楚的。他就逼着我一定要让我带他到律师那边，他自己要立下这个生前医疗指示，由律师来作证，然后所有的语言啊什么东西要通要合乎法律的标准。当中就包括了他在最后如果医生已经判断他这是临终的这个最终的终极的生命情形呢，他不希望有插管人工呼吸，也不希望插胃管，不希望有人工呼吸，也不希望插胃管，用人工喂食。可以做的什么东西？可以扎滴管，就是点滴。比如有的时候你到医院里面要打点滴，能够用灌 营养液，然后灌这个输血，然后这样保持你身体里面的水分，这个可以，他愿意接受。因为在医院里面，如果说你要上麻醉的时候，尤其来做手术的时候，那时候不可能开口要喝任何的饮料或者吃东西的，所以呢，一般来讲都是上点滴，然后用点滴里面来灌养料跟所有的体液，然后加上所需要的药物，可以从点滴里面打进去。可是呢，他拒绝用人工的呼吸器或者人工的喂食管，所以当他最后中风，最后是在疗养院里面，最后七年是在疗养院，24小时有医护人员，然后有护士24小时在看护的这样子疗养院里面。他最后的那段时间，临终之前呢，他就拒绝了这些，然后很平安的，最后在疗养院里面，然后我的孙女儿，我自己能够在他的旁边陪他，然后最后就要很平安的回家。所以保存生命与延长生命其实两个是不一样的。不可杀人的诫命表示我们必须参与防御，防止无辜者非自然的死亡。圣经时称忽略的罪和过犯的罪都是错的，不制止这一类死亡与实际上引致死亡，事实上有同样有这样罪疚。在这个意义来说的话，延续生命的义务应该存在，如果医学跟科技来帮助合用的话，能够正确的来使用。可是呢，是不是要延续生命呢？我们知道像很多，比如说你要插胃食管或者是呼吸管的话，这是延续生命。那延续生命的义务和延长死亡的责任呢，要能够把它分辨清楚。事实上人的其他器官都已经终止的话，我们是不是还要强迫来延续而延长我们死亡的时间呢？所以圣经从来没有宣称人有延长死亡痛苦的义务，甚至要企图避免无可避免的死亡是违反了人必死的原则。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七节都有讲到这样子的原则。所以用人工的方式还是用自然的方式比较，我们应当尽我们所有有效的方式，尽力的来尝试保存生命。不管人年纪多大了，或是多微小或者衰弱，不应该说不给他食物空气水，可是呢，身体所有器官都已经停止，是不是一定要用插食管或者是用氧气管来保持这个生命，然后甚至用心脏，事实上现在可以用心脏继续让它跳动的仪器，让这个人可以继续一直延续他的死亡的时间，让他的生命可以一直延续下去。事实上我自己经历过蛮多像这样子临终的情形，因为我自己在牧会的时候呢，有一次有位老妈妈，我们在开退休会的时候，其实她那一阵子，那前面那一年里面进出医院好多次，她也有癌症，不过这癌症呢都已经经过到相当好的控制。然后就是在那一次退休会的时候呢，他还跟其他的四位的老妈妈大家约好，大家一起去参加那次退休会。所以那次五位老妈妈们大家彼此都很开心，然后一起去参加退休会，然后我们一起吃晚饭，好开心啊，五个人手拉手一起回到宿舍里面去。那我们男生跟女生房间分开来的，家庭跟家庭分开来，他在一间房间，老妈妈们呢，老姐妹都围着他，然后他的媳妇也在他的旁边，然后他们就在聊天的时候呢，他突然就往后面躺下去了。而他媳妇因为是护士，所以就知道摸一摸，哎，奇怪，觉得他的脉搏就慢慢慢慢减下去了。所以他们赶快找他的儿子来，儿子一进他房间呢，他也就握了他手，然后他就很微笑的眼睛就闭上了。接下去他们就赶快找牧师去了，我就马上，我差不多第三个赶到的，旁边还围着那些在旁边陪他一起在聊天呢。那我们就赶快把他送到医院，送到医院，其实在医院里面用点滴，用心肺机，然后给他上点滴，然后从点滴里面加上药流，他心脏又开始跳起来了。所以说像那样的情形，如果真的要延续，可以还可以延续相当长的时间的。可是这样子的延续是完全是人工的，所以差不多经过 四五个小时时间，我也在旁边陪着。他就问家人，他儿子媳妇问他家人说，你们要做个决定吗？如果你要的话，延续的还可以这样继续延续。我们就陪着他，围着他旁边一起唱诗歌，然后陪着一起做个祷告，然后就跟医生讲，好，那你就把管子拔起来吧。很平安的回天家，而且很开心的回到天家。所以我们要能够知道说，我们的生命主权不是我们自己的，神给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也不必硬要用现代的医疗的这种方法来硬要将我们自己生命无限制的这样一直去延长。所以医治生命和创造生命是两回事，能够保存生命与延长死亡的时间也是两回事。因为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花很长时间来医治病人，他也非常赞成医药来治疗的事工，而给予门徒有医治病人的能力。医治不完美的人与自行来创造更完美的人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们看看像器官的移植啦，像这些问题，其实基因的手术啦，这些问题不是说我们能不能做得到，而是我们应不应该做。我们随时能够回想到主权在神，生命可贵。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课再见。
我在裂缝中找不到你，我在旋风中听不到你的声音，当我闭起眼睛，你就在这里，你就在这里。终于见你。